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星期一。在过去几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信号，就是居然中共的军方媒体在发声，号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中共解放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出了一个评论系列，叫做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引起关注的是这个系列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评论，分别发表在12月9号和12月11号。你听听这个名字，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请问谁自觉又谁做表率呢？当然指的是军队的领导层嘛。可是中共解放军不是坚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吗？不是全军上下一条心，绝对服从习主席吗？怎么成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呢？所以这个信号来的是既重磅又很诡异很稀奇。这个系列评论刚出来的时候啊，我稍微等了几天没有马上去谈论它，因为这么些年观察这个中共的政治新闻呢，我稍微积累点经验，就是特别这种文章不要太急，因为系列评论你一定要知道重头戏在后面，前面出来的是前菜和铺垫，它后面会把话越挑越明的，也会说到重点。解放军报的这个系列评论一共规划了多少篇咱不知道，但是确实话逐渐挑明，而且是越挑越明。12月9号的这篇评论叫做带头坚持集体领导，文章本身没有主语，请问谁带头？那当然是做头的人才能带头。在这篇文章的有一句话点明了意思，说的是书记副书记在党组织建设和领导工作中是领头雁，起着关键作用，负有全面责任。所以这里指的是党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们，他们对于集体领导能不能够贯彻负有最全面的责任，也起着最关键的作用。那么领袖应该以身垂范啊，那其实这里也就是在暗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那个定于一尊是违反了集体领导原则的。这篇评论当中又引用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语录，把习近平的训示放在了最后。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和班长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之处在于，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书记是党委会当中的平等一员。那这个话呢，其实是把军事指挥体制和党的决策机制两件事情分开了，而且明确了党的决策是讲究少数服从多数的，并非下级服从上级。这里引用的毛泽东讲话是出自于1949年3月毛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意思是党委工作不能够像军队里一样，而军报说这个话潜台词就很怪，反而像是军队领导层也得少数服从多数了。其实啊，在军报上讲这句话呢，是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困惑，甚至对军队来讲是一个致命问题。往深处说，这是体现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一个深层冲突，这在意识形态上是共产党在演变过程中基因突变留下的一个痼疾，算是一个基因性的疾病。这个背景呢，咱们得稍微解释一下。共产党它作为一种思潮，它是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国家，是在那里先萌芽的，是左派思潮之一，所以它就带有那个时代和它所产生那个社会的烙印。就是早期共产主义它具有抽象的平等色彩，早期的共产活动家们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老是说资产阶级民主很虚伪吗？是金钱在背后主使吗？所以我们共产党就必须真正的贯彻平等和民主。不过那个时代思想归思想啊，还没有健全成熟的党组织，共产主义只是个幽灵，还没有躯体。真正让共产党投胎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躯体的人是列宁，但列宁可不是靠什么贯彻平等民主把党员凝聚起来的，列宁搞的是武装夺权，所以他真正搞的是俄罗斯帮派秘密结社那一套，攒起了布尔什维克再发动武装政变的。俄罗斯那个时代啊，和中国晚清有相当的相似性，就是社会的反对意见已经相当广泛了，很多人都不满意朝廷，但是朝廷手中有枪，有铁腕镇压存在，所以这些反对派就以会道门秘密结社的方式存在。但是19世纪后期，俄罗斯已经经历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他已经有了 一定的宪政萌芽，也有了些许的新闻自由和私有产权。所以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沙皇政府也得讲文明讲规矩了，不能说抓人就抓人，说没收财产就没收财产。所以他要对付这些秘密组织，以司法审判来打击他们呢，成本就比较高昂，就耗费时日。所以沙皇政府呢也学了一招，就以秘密对秘密，也搞了很强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就类似于中国明朝的东厂。而所有这些秘密组织都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等级森严，绝对服从。20世纪的共产党呢，其实是列宁式的政党，它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土壤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它的那个物质躯体啊，也拥有秘密组织的特点。列宁是这么建党的，而这种调调呢，也很适合当时中国人的胃口啊。因为从清朝后期起的民间结社，从天地会到拜上帝会，再到小刀会、袍哥会和青红帮，集权体制下人们的自组织都带有那种很强制的和残酷的色彩。比如你要加入青帮，一定要有高辈分的帮众来推荐，你要退出就更难，必须得过三刀六洞这一关啊，得扎三刀，刀刀都得通透了，你能挺得过去才算承认你退出。那你说欧洲人哪会搞这个呀？欧洲的那个行会是个商业组织，后来拥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法国大革命当中的雅各宾党、吉伦特派开始都是俱乐部，一伙知识分子在一起聊嗨了就成了一党了。可是在中俄这样的社会呢，谁能够保证你退出我这个组织不会去向朝廷告密啊？那我们众兄弟不就都团灭了吗？但是呢，又不能说不让你退出，怎么办呢？就只好把这个退出门槛抬得特别高，这个过程特别残酷。你要退出就必须开香堂，得高辈分的师父弟子们都到齐了，在众人的见证下你挺得过三刀六洞这一关，才算承认你退出，你和你的家人才不至于遭到帮里弟兄们天涯海角式的追杀。这是秘密结社的特点，残酷也好，秘密也罢，它是由于先有朝廷的铁腕镇压在前，那些不秘密的小清新们早就死绝了啊，不残酷的小白兔们也早就被团灭了，所以活下来的全都是秘密的和残酷的。而20世纪初的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它带有这个特点，但是呢，这就带来了一个先天性的基因缺陷，也是无法治愈的顽疾，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啊！共产党强调自己是最先进的，是优于资产阶级的政党，那你就得更民主、更平等。嘴上宣称这样，可实际行动上呢，是比青帮还要青帮，更狠。青帮就算是中国的民间组织里面，组织性和人身控制性最强的一个了，但是你挺过了三刀六洞，还准你退出，而共产党连这条出路都不给的。也就是说，它的控制性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组织。可是没有绝对服从，哪来的控制啊？啊，如果都平等了，都民主了，还怎么控制啊？这就自我打脸了嘛。所以呢，这就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加入了党组织，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糟了，我上当了，被骗了，嘴上讲的是平等民主，干的事情比青帮还青帮，那这伙人就从内部跳出来反党。这就是共产党永远无法解决的一个基因缺陷。而军队呢尤其特殊，因为军队的党委会委员们作为党委成员来讲是平等的，可是他们在军事职务上又有上下级关系。你说司令和参谋长他能够平等吗？他肯定不能嘛。那请问是平等还是服从呢？那当然是服从，绝大多数时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你毕竟是共产党的军队嘛，啊，你得说自己区别于所谓旧军阀的军队，所以某些时候呢，又要把党内民主这个牌子给抬出来，那就又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讲平等。什么时候讲的？就是对老大不满的时候啊，要把老大给倒掉的时候，不管是针对王明博古还是其他的谁啊，反正要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把平等这块牌子给抬出来了。你军队里面不能够下级反对上级，就成了军事政变嘛。于是就借党委会这个壳啊，就不叫反，就叫做倡导集体领导了。啊，这个脑筋呢是不太容易转过来，这个过程比较烧脑。希望呢我这儿能够解释明白了。共产党的特点是哪儿都可以讲集体领导，唯独军队不能讲。那是他作为秘密结社的命根子，如果军队突然讲集体领导了，那就是艺术中的艺术，是特殊时期中的特殊时期。而12月11号解放军报的这篇评论就讲了，而且还讲得特别明确，说书记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成一班之主。 不能把与委员之间的关系变成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那关于这几篇评论到底是对谁开炮的啊？目前还有不同的解读，更多人是察觉到了异常，因为在别的领域还没有出现重大的政策反转，也没有发生那种颠覆性的人事改变，因此呢，多数观察人士还是保持观望，不贸然下结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些文章针对的对象啊，是军头啊，不是习近平，针对的是战区和兵种的首长，是习近平担心军队里面有山头势力做大啊，出现像苗华这样的海军系之类的，才发出这样的警告。那我这里的建议是啊，这种系列文章头一两篇是可以忽略的，关键要看后面的文章，他自己会把意图挑明。从第二篇评论开始，已经相当明确的把矛头指向了坐在书记这个职务上的人。那么在定于一尊和两个维护这个大环境之下，一说起书记，你会想到的是谁呢？啊，特别是解放军报中央一级的媒体把矛头指向书记，那你觉得这个书记会是谁呢？为了不至于引起误解啊，那么解放军报其实是有必要做出某种方式的说明啊，指出这里说的阻碍了集体领导的是书记们，而不是某一位书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做解释和澄清，那么他所指的很可能真的就是那一位总书记了。解放军报的这个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系列文章，如果再出到第四篇第五篇，那我感觉这层窗户纸应该就很接近捅破了。可是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似乎和军报呼唤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相反，12月16号这天党刊求是登了一篇署名习近平的文章，叫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又说要刀刃向内了。这个刀刃向内是不是表明握着刀把子的手仍然是习近平的手呢？他让刀刃向哪儿就向哪儿，那是不是求是想要表明习近平大权在握没有动摇呢？总之现在两方面的信号都有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求是12月16号发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新闻，而是习近平在2024年1月份在中纪委讲话的一部分，只是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现在把旧文拿出来新发。这种情况啊，它一般都是有目的的，有可能呢是要表明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所以把旧文当新闻发，也有可能是用来对冲上面所说的对习近平不利消息的，让这个局势的转变呢不至于过于快速和剧烈。那后一种情况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啊，要不然是出于自身健康的原因，要不然是别人劝说他，或者是出于另外一些人的压力让他逐步交出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对于要维持稳定这一点上有共识，不希望局势急剧发生变化让所有人失去所有，所以就采取从进两步退一步到进三步退一步这种方式让局势逐步扭转。于是在解放军报啊密集呼吁要民主集中制要集体领导之后，求是就发了一篇习近平的旧文来对冲，把影响力往回再拉一拉。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只有等待时间去揭晓。但是解放军报公开呼吁要集体领导，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信号。关于观察习近平本人的活跃程度啊，有几个指标，除了我们前不久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变得越来越稀疏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指标也是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简称深改委，他的会议也变得越来越稀疏了。这两个机构都是当初习近平为了架空李克强、架空国务院搞出来的，把当初的中央小组改组成为委员会，就是要把这些机构扩编，而且要常态化，便于习近平日常化的干预经济工作。2018年由原来的中央领导小组改组成为委员会的机构一共有四个，另外两个分别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网络和信息化安全工作委员会啊，一共有四个。但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深改委这两个机构是最有战略性的，最有全局性的，但现状是这两个机构都暗戳戳的处于躺平状态。中央财经委员会最近一次开会是今年2月份，这都快到年底了，就没有再开过会了。我11月份节目当中就提出这个迹象需要观察，又等了一段时间啊，我想看看在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财经委会不会再开一次会，但是没有，应该今年剩下的时间也不会再有了。但是你看 中国共产党网的资料特别有意思，就是在第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列表当中，第三次会议的报道被取消了，只有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没有第三回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三次会议上所达成的决定被推翻了，不算数了，关于他的所有资讯都从网上被删除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啊，这个第三次会议是何时开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一次消失的会议，一次被隐藏的会议。但是呢，它并不是一次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番号和名称都有，但是内容是什么被藏起来了。那这种情况我印象中以前完全没有过，在毛时代似乎都没有这么玩过。这个第三次会议推断啊，它应该是在2023年秋天至2024年2月份之前开的。习近平对经济的控制权似乎在这次会议之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有重要的结论被推翻。目前我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能够留待时间去揭晓。另外，第20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它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第六次会议，是今年的8月29号。要知道，深改委在它的第一个五年期间，也就是2018年至2022年期间，一共有24次会议这么多啊。然而从二十大以来，这两年出头的时间，一共只有六次会议，也是越来越变得稀疏了。尤其是今年八月份以后，没有新的会议。如果说这两个委员会啊，深改委和中央财经委是习近平架空李克强搞出来的机构，那么他们现在也是暗戳戳的躺平烂尾，那也就是国务院在逐步恢复权力的过程中啊。当然这只是从实务层面讲，这些党中央的委员会它并没有被撤销，他们仍然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突然复活，又跳进来干预工作。但是目前他们处于相当懈怠的状态，也就是习近平现在在这些领域发挥的作用下降了。关于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还有一种解读，就是出于他某种自愿的退居二线啊，因为他的大旗一再烂尾，他接下来就不想万事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等于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所以呢，有些人认为他大概也想学毛泽东退居二线一阵子，让别人顶上去，如果别人以后挑战他，他再反扑。不过毛泽东的退居二线绝不意味着放弃军权啊，而解放军报的系列评论却非常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一把手，这可不是毛氏退居二线的表现，在毛泽东时代也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认为习近平能够做到像毛泽东一样掌控大局哦，想进就进，想退就退。毛是什么样啊？他能够完全甩开官僚体系，光膀子单干，他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能够掀起造反运动，他有强大的草根崇拜作为基础。要换今天的话，毛应该是一个顶流网红，他的一个自媒体就能够把所有主流媒体都干翻了。而习近平就太没有网红相了，社会不仅对他不满，而且还充满了嘲讽，他并没有真正的粉丝，他怎么可能有毛这种动员力呢？能够发动草根去帮他夺权呢？他要退居二线，那真的就退下来了。其实当下这轮所谓经济强刺激措施，就是习近平束手无策的后果，就是他推翻了自己绝不大水漫灌的那一套原则。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投资领域的通货紧缩，民间投资严重缺少积极性，所以不得不又回到了习近平所反对了十年的大水漫灌那条旧路上去。可是是凡是束手无策以后拿出的办法，那一定是烂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为它是缺少勇气和智慧的后果，你才会束手无策，而且是回避了问题真正的症结。那这种大水漫灌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是喊大水，实际没有多少水。要知道2008年那轮强刺激，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经济总量没有今天那么大，那个时候说的4万亿财政刺激就占了 GDP 的 13%， 而现在经济总量要大得多，要实现同等程度的刺激，这里指的是财政刺激啊，有人估计至少需要16万亿。可是国务院批准的未来三年地方政府能够增发的债务额度也就6万亿元，这还差了10万亿呢。你喊着大水，但是来的是中水，是小水。为什么呢？是害怕地方政府的债务再飙升，基建投资再重复和产能再过剩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上一轮大水漫灌的后果，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的，那个地里的水都还没排干净呢，又要大水漫灌了。所以真到了要放大水的时候，你看他又犹豫了。这个大水漫灌也有很可能烂尾。 那还有一种可能的后果呢，就是真的放出了不少的水，造成了物价飙涨。2008年那一轮刺激啊，加上降息和降准以后从银行体系放出的钱，一种说法是总体放水规模是40万亿。虽然呢，那一次刺激确实掀起了一轮基建狂魔，也刺激了出口产业产能的扩张，大量的钱是物化成了钢筋水泥，也变成了生产性投资，但是无可避免还是有一股庞大的资金流入了日常消费品领域。所以大家看到2010年开始有一轮物价上涨嘛，什么蒜你狠、唐高宗、逗你玩、江你军之类的，这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水漫灌搞出来的。所以从2011年起，中共不得已又退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提高了利率，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那请问今天又要大水漫灌，可是铁公鸡建设已经饱和了，你不能钱再继续往那儿流了啊，钱不会再物化成钢筋水泥了，又没有足够的生产性投资来吸引这么庞大的资金，连股市这个蓄水池它都不往里面进了，请问这些钱放出来往哪儿去啊？它就只能够往生活消费品领域里面灌吗？那么中国人能够感受到的物价上升幅度恐怕比2010年那一回要猛烈的多。那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有人为之承担后果呀。习近平在算计别人，想让别人干活，又想让别人背锅，那别人也不傻，也在算计他，所以斗争越来越激烈，就是目前铁幕后的主旋律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发表的一期节目《红色王孙入赘台湾之谜》，博呱呱突然娶台湾媳妇儿成为了特殊的陆配啊，就是台湾那边讲的大陆籍的配偶，这个事儿是近期的一条新闻热点。博呱呱过去十年是非常的低调，只有很有限的几次公开露面，但都有特殊的目的。可是他突然间高调的迎娶台湾豪门，豪门择婿是没有偶然的，它关系到了家族的气数，红色王孙择妻也不会是仅凭冲动。这个新娘的家族呢，是来自于台湾蓝营，所以这个特殊的红蓝配有什么样的隐情呢？请大家收看这集《红色王孙入赘台湾之谜》，我现在把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大家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